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是我们生命导向教会增长策略之研究的最后一讲，也就是18讲结论。那我们今天用最快的速度把前面的第一讲到17讲呢做一个中览性的介绍。好，就让我们来开始吧。首先第一讲谈的是绪论，谈到了德国自然发展协会的这个总监施瓦茨，从他的书中呢，他挑战我们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教会增长非常的困难呢？好，那呢我们来看他，这是他所著作的书，而我们今天整个这一个生命导向教育增长之策略的研究，基本上呢以他的论述来作为根基来做传述的。而他这本书呢，他呢访问了五大洲32个国家1000多所教会研究的结论，就是他经过这么大的研究，发现这些成长的教会他有哪些特质，他总共呢列出了8项的特质。然后他在这个书中呢画了几幅非常有趣的图画，他讲了一些寓言，就是说两人推着一辆方轮的手推车，上面却运送着无数的圆轮，他们运作了非常的吃力，然后却不把方轮拿下来把圆轮套上去。如果今天我们能把方轮呢换成圆轮，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照着神的旨意放在，把这个圆轮放在该放的地方，教会必然增长。好，那为什么教会的牧者生活真是忙啊，非常的忙碌，而教会的方向真是忙，非常的茫然，而教会的牧者眼目真是忙，这个忙是盲目。所以呢整个教会的牧者就是忙忙忙忙忙忙，天天忙忙忙，到底在忙些什么呢？这是他刚开始一开场给我们的这一个挑战。所以从这里呢导出了一个理论，叫做事工导向的教会与生命导向教会是不同。事工导向的教会的注重是教会事工与活动，所以天天忙着教会事工与活动，但是信徒的生命不见得成长。而生命导向的教会的看重是生命的服事，教会品质的提升。第二讲他就继续了健康教会8种优良特质的解说。好，这个8种优良特质呢，特质一，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特质二，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特质三，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特质四，充满健全的结构，特质五，激励人心的崇拜，特质六，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特质七，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特质八，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好，那呢我们就为这个8种特质我们制作了这一张图画。这个教会应该像一棵生命树，而旁边的围绕的各种的这个恩赐，各种的事工呢，把这一棵生命树给建造起来。好，第三讲呢所谈的是健康教育的基本理念。好，它的基本理念呢谈到了质与量的观点，谈到了健康与肥胖。这个肥胖呢是什么？是像这个大气球一样，它是没有根的哦。而健康是什么？它是有根扎在底下的，所以呢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是质与量的关联。还有侍奉的人还是人的侍奉，健康教应该注重的是个人和他们灵命的成长，而被单单侍奉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侍奉就右手边这一边呢，哇，这个在这个大卷轮当中，每一个人都卷到这个里面去了，大家都非常的拥挤，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但侍奉的人呢，他们光照，他可以走在神为他预备的道路上。所以你在乎的是侍奉的人还是这个人的侍奉，就是你在乎的是人还是侍奉。好，第四讲谈到以西山灵修实行来作为例子，我们西山灵修呢就以这个八个 健康的特质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在做发展。那以这个做例子来做解说。好，第一个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我们透过生养教建、生命树的建造，帮助信徒得着全备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西山灵修里面谈到了，讲到要纪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意思是我们要得到全备福音的真理，没有讲宗也没有讲派，只要使徒时代有的恩赐我们都要拥有。好，第二个，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基督的身体感很重要，成全圣体，学做肢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恩赐为本，首先呢要看到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是宇宙性的教会，不是单单一个教会或是立一个山头的教会。第三个，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每日灵修按着圣经书卷，每天有次序的四经灵修，帮助信徒了解自己的灵命生命的历程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西山灵修从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有按着圣经的书卷来灵修，来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建立。第四个特质，工人健全的结构，不是僵化的宗教组织，活时才能够建造灵工。所以我们有西山小家的一个设置哦，一个家大概15个人。特质五，激励人心的崇拜，情与如敬拜，用灵歌唱，用心祷告。激励人心的崇拜呢，要知道我们敬拜人是有灵的活人，我们要用灵来唱诗，用心来祷告。第六个，全面兼顾细胞小组、西山小镇的建立。第七个，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我们有西山福音小组的布道，以及我们视频号、公众号借着信仰教堂的短视频来做福音布道的工作。好，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最重要是爱神与爱弟兄。好，这个是我们借着西山灵修的实行来做例子解说。好，第五讲，健康教会的特质，以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好，我们看第一个。那呢，斯瓦茨说呢，这个增长教会领袖不会建立自己的权势并集所有权于一身，相反的，他认为协助信徒发展，他们得着更大的能力才是首要的任务。教会领袖负责装备、辅导、激励、指导个别信徒，使他们成为神所乐见的样式。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一幅图画，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一位领导者在花园中帮助指导信徒们种植和培育植物相争的这个，他手拿着一个花盆，然后在指导这个年轻人，表示他在装备他，要把这一个呢，这个能力呢赋予给他。好，那呢，生养教建生命树的建造，所以要知道领导者他要为首叫做仆人，要以生命树，这个领导者他必须扎根在这个耶稣的磐石上，而领头羊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要以神为中心所建造起来的，才能够成为生命树的建造，透过生养教建的过程。好，第六讲谈到了健康教会特质的第二讲，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提出了生养教建的再生产循环系统，透过我们透过西山灵修呢，在这里做养跟教的工作，在这里学做门徒，还有门徒训练，做门徒学做就是门徒了，要做门徒了。然后做门徒要干什么？要去生，借着福音小组，借着各种的福音信息呢，然后呢来做生产的工作。所以呢，生不只是生，还要养，生了还要养，用什么养呢？养了之后还要建造，还要教他怎么。教别人去教，然后教他去传达福音，这是生养教界的一个循环。然后全备的福音真理也是一样，讲到要纪要是纪要派所注重的，生活要敬虔是敬虔派所注重的，侍奉要恩高是灵恩派所注重的。那我们讲的是全备在西山灵修里面，我们全部都包含了这些东西。好，健康的教会特质二，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第一讲，在这里司法只说这个特质的基本信念，神早已决定哪个基督徒最合宜的承担哪个事工。教会领袖的职责是协助会众找出他们的恩赐，并与相称的事工配合。当基督徒的恩赐在所 在所的领域侍奉时，他们少靠自己的力量，能够靠圣灵的大能。好，然后呢，他就我们画了这张图哦，就是每一个人呢能够发挥他自己的恩赐。好，那呢他举了一个十项全能学校，就是动物学校哦，哦所有动物哦有不同的技能啊，如果呢他们去做他们所专长的呢，他呢就能够做得很好。如果他每项都要学，他反而降低他原本的能力。好，第八讲谈到了健康教会的特质二的第二讲，在这里谈到了既然恩赐最重要是什么，神赐给我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最重要要交出我们的一千两，有的一千两，有的两千两。哦，那呢如果那个一千两的不把自己交出来去土里埋了，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主要夺去那的所有的哦，然后把这个呢再交给那能够更付出的。所以呢就是意思我们恩赐呢要交出我们的一千两。好，第九讲健康教育特质三呢谈到了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好，斯瓦茨说教会的灵性表现表达并不重要，重要是要能以委身充满热忱的态度真正将信仰活出来，方法只有次要的，能以热忱的态度活出信仰的实质的教会，可以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体会到成果的滋味。即使我们用最新式的引擎，但油缸空空如也，也没有人员，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这里所谈到的是什么？就是要充满热情灵性表现。我们用这一个图画来代表，就是每一个人手里都是有火的，拿着火炬的，然后在这个在同感一年当中呢，在这里敬拜，然后有火光火树呢，这样子呢从天而降，大家邻居一起，好，这充满热情的敬拜。好，那敬拜的重点是人，谈到敬拜，敬拜重点是人，所以呢神是个灵，拜他必须用身心灵诚实敬拜他，所以重点是人，不是你的场所，不是你所使用的乐器，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人能不能用心灵诚实的敬拜，因为唯有人用心灵诚实的敬拜能够带下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呢是教会所特殊拥有的，那是一般外面的交响乐团所不能的。所以呢敬拜重点是人，而且敬拜人要对，要用灵，要属灵，就是说要用属灵，不能用头脑敬拜，要属灵，属灵敬拜要用对器官，要属灵的就是你要用灵敬拜，用心灵诚实敬拜，你才能够呢在这个敬拜当中，大家集体敬拜当中带下神的同在。所以敬拜的重点乃是人。好，刚刚谈的，如果你这个教堂非常的光鲜亮丽，里面充满了所有的器具乐器，所有的设备灯光，所有的十足，但是呢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就好像最新式的引擎油缸空空如也，也没有什么作用。好，那在谈到这个灵性的敬拜，我们就要了解人的生命灵魂体，因为有很多人他没有灵魂体的观念，他只有二元论的哦，是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一样，就物质跟灵魂，灵跟魂分不开，是人没有办法走成圣道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所以创世纪二章到二章七节，这是灵魂体，人灵魂体的由来。我来读一次，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活人的原文叫活魂，所以呢这个尘土就是身体，然后吹气，神的气就是灵，吹气之后产生的魂。哦，所以这句话呢告诉我们了，人的有三个生命，灵生命、魂生命跟体生命。那灵生命是良心直觉交通，这里用来感知神跟敬拜神的，魂生命是心思情感意志，用来感知自己的，就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体是人外面所看到躯壳感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灵来感知神敬拜神，因为灵是与神交通的器官，如果你用作器官，你没有办法跟神交通。比如说你要看你就用眼睛，你要听就用耳朵，要说话就用嘴巴，你用错了器官都没有办法。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要用灵来跟神交通。好，第十讲健康教会的特质三的第二讲。好， 那呢要谈到了这一个人是有灵的活人，当圣灵重生了我们，那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生命历程。有很多人很无知的不知道生命是有历程的，他想说哎呀我这样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我得救就准备做花轿上天堂，我信主了。但是他不知道里面有一个老旧人，他就是他最大的敌人，让他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所以才要说什么要致死魂生命吗？建造灵生命，让身体做义的器具。所以呢我们就从出埃及记来看到基督徒的生命历程。而这个呢从这个属灵伟人甘夫人里面从死亡得生命，后来宾路斯把它改写成为灵命四城，而灵命四城当中有得救城，就是在埃及哦，已经悔改重生但是活在世俗里哦，就是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再来复兴城是旷野过了红海，而这个复兴城呢是有外在复兴哦，经历圣灵的浇灌以及内在的复兴，指信徒生命圣灵的内住。就是基督徒一过了红海代表是受浸，过了红海之后他走旷野路，所以基督徒的道路在旷野，在旷野。那刚开始他得救的时候有圣灵浇灌，每次听到他很喜乐，但是他只会靠着听到来维持他的属灵生命，这是不够的，他需要进一步的进入内在的复兴，与主相交哦，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进一步的进入十字架城，能够了带进与主同死的经历，到最后进入迦南美地，进入征战城，进入圣灵的引导，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而埃及预表是世界，旷野预表是肉体跟旧人，所以人在埃及的时候神在对付人对这个世界的爱，在旷野是在对付人的肉体跟旧人。所以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就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代表是新人能够进入迦南，而迦南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与丰盛。好，从这里呢这个预表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把这一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灵磐石灵石整个呢跟埃及记连结了在一起。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属灵生命历程，跟以色列出埃及到旷野哦，到西乃山颁布律法，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人才知道什么是罪，人才知道人是罪人，根本没有办法守律法。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漂流旷野，本来40天的路程走了40年。那呢说意思是什么？你越愿意对付自己的那个魂身，你就越容易进入迦南，达到得胜之地。好，那十一讲健康教会的特质是功能健全的结构，功能健全的结构。好，在这个结构当中呢，斯瓦茨说决定教会形式结构优劣的主要准则在于这些形式结构是否能够达到目标。教会结构本身并非目标，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有不少的障碍阻止我们认识结构对教会发展的重要性，其中一个最大障碍就是结构与生命看成是对立的。他说他这个结构跟生命啊，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结构，不管你是大教会、小教会、小组教会还是哪一种形状的教会，它只是一个手段，它并不是一个目的，目的是要让人得着生命。所以呢在这个结构当中就好像这个齿轮一样，要能够环环相扣，纵使一个小螺丝钉它如果没有站在岗位上失去了作用，整个机器可能都无法运转哦。所以他谈到了健全的结构。那组织架构跟有机体，如果教会光靠着这个人为的组织架构起来是死沉的管理系统，就像左边的这个死沉的，感觉上好像也在敬拜，感觉上好多人，但是暗淡无关，黑麻麻的一片。而有机体是有生命力的哦，这有生命。我们看右手这张图，它是有生命力的，大家在那里交通分享哦，在那里呢有喜乐有平安。好，这是两个不同的结构。好，那旧皮带与新酒，就是要知道新的思维，圣灵在每一个时代都做新事，那你旧皮带，你旧的思想旧的思维，你是没有办法承接新酒的。比如说 过去你知道有这种的直播平台的微信啊 LINE 啊这些平台根本就没有，但是有些人的那个成就思想就觉得这属世界的，这都不能照到里面去了。任何的事情时代是未教会的，你看到时代为什么要让这个直播间还有让这个网络能够通行呢？因为就变成个地球村嘛，那这个是在为福音效力啊，借着这样的能够让福音广传。如果那个老旧思想觉得这些都世界的不属灵的，那你根本就在旧皮带当中，你没有办法承接新酒，承接圣灵在这时代上的作为。好，砖头与活石，就是砖头象征人的建造，活石代表属灵团契的自然生长。所以什么叫砖头与活石呢？因为人啊基本上喜欢宗教，他不懂得什么叫被圣灵带领，他也不太知道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就是信主，他想得到这个救恩，他就开始想说，哦，他要守律法，守这个守那个，哦，守主日，哦，守律法，守十一奉献，这个不是不好，好，但是这个不是绝对跟是，更不是你守了这个你就能够上天堂得救，最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有些地方根本没有主日可以守，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逼迫的地方根本就晚上聚会啊，他哪有怎么守主日？所以如果用这种方式框框条条把人架构起来，到最后怎么样？就是定一个巴别塔做砖头，你就好像在巴别塔中的一个砖头，你不是被圣灵重生的一块活石，活石才能够建造灵宫。所以这两个呢就区分了什么，你到底是活石还是砖头。一个砖头就是一个宗教徒，你就只有守宗教的这些仪式，甚至有些教会他是守什么，守主日程序礼拜，像我在中国知道有些三字教会还有主日程序礼拜，写他说道都不重要，守程序最重要，就有点像天主教的望弥撒这样子。那这一种不管你组织什么团队，组织什么宗派，到最后你组织僵化之后呢，你根本就一无所有。在澳洲昨天我才听到什么，说阿德莱德那里有一个大宗派，他要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人了，然后要把这个呢这个产业卖掉，把产业卖掉，卖了两千万澳币，但是不知道那个钱做什么用。所以如果你光有这个架构，里面没有活石没有人，都是老太太，这个到最后就是那个就变成一个光光的地方啊，那有什么用呢？好，那活石是这样子，活石是人，人是活石，两三个在家里也可以聚会，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活的，是真的真信徒团契。好，再来第十二讲，健康教育特质五，激励人心的崇拜。斯瓦茨说，教会生活中模式与原则经常被人混淆的地方莫过于公开崇拜。教会的增长因素关键准则在于参加崇拜人是不是觉得激励人心，这一点将增长教会与非增长教会的清楚的分别出来。今天我留在中国服事，我就是到农村去在那里说要宣教，结果被人家这个往赔礼回来了，说要去帮人家赔灵，就不要还赔灵，因为这些老太太老弟兄他们的这个敬拜，用心灵诚实的敬拜，他们没有任何的乐器，没有任何的什么投影片，没有，他们就用手做他们的乐器，一直鼓掌，一唱唱了二十几首都背下来的。哇，我听的真的是激励人心啊，这种诗歌把我就留到中国了，我就说这真有神的同在，真的是太美妙了。后来我就慢慢在学他唱他们的诗歌。所以这个在乎人是不是能够用你的敬拜能够带下神的同在，你的这种敬拜能够激励人心，还有你的敬拜像这，所以呢像哦他们这样子敬拜，那现在敬拜有些唱个圣袍，那个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宗教服装啊，就是什么颜色的一个白袍又是什么，拿着诗歌本在那里。不是这个不好，而是有些人就变成以外面的取代里面的，就是用外面的在敬拜，而不知道里面在敬拜，把这种敬拜当作是什么一个宗教节目的表演，那这样子怎么神怎么同在呢？是不是啊？所以他谈到激励人心的崇拜。好，激励人心的崇拜这张图也是一样，大家手里都有火，然后呢光束从下面下来，然后照亮每一个人心灵。好，第十三讲， 健康教育特质五，激励人心崇拜第二讲。好，那我们就说要谈到敬拜，就谈到最根本，就是谈到了会幕，会幕与敬拜。因为呢，会幕就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跟敬拜的中心，所以这个耶和华神叫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哦，这个呢要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可能要去看的，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要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而我们知道我们人受造的目的要敬拜尊崇侍奉我们的神，因为他整个他说到旷野去好侍奉我，说我们受造神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要敬拜他，要尊崇他，要侍奉他。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有三大仇敌，有撒旦，有世界，饶我的瑕疵，让我们不能走一条属天的道路。好，所以从会幕来学敬拜，从会幕来学敬拜里面，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器具，铜祭坛、洗濯盆各有代表这个敬拜的意义。首先呢，是主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这是一个我们成圣的根基。然后洗濯盆代表的是神的话，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洗涤的工作。好，到了这个圣所、至圣所，那呢，圣所跟至圣所的器皿都是对我们都是有意义的。好，圣所跟至圣所来陈设饼桌、对面金灯台、香坛，这三个代表着神的话、圣灵的光照以及众圣徒的祷告。然后呢，至圣所到圣所中间有一块幔子，因为主耶稣的牺牲，幔子已经裂开两半了，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所以从会幕与敬拜是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不用再像旧约一样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够进入至圣所，而我们现在呢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进入至圣所敬拜。但是最重要的是外面的铜祭坛，在外面同祭坛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也把我们自己呢献上？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因为我们献得更深，我们能够呢跟神的相交也就更深。所以是爱，你爱神就是进入至圣所最短的路。好，再来14讲健康教会特质六，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斯瓦茨说，增长教会都会发展小组制度，让个别的基督徒建立亲密的团契关系，获得实质的帮助，并在灵性上深入交通。这正是圣经过程中全面兼顾的要素。在小组内，信徒不单这个研读圣经章节，这个听专家引人入胜的解释，还将读经的心得用于日常生活面对问题。好，那这是我们在实行的，我们的要求人家写这个灵修心得。好，那呢我们看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好，我们画了这张图，生命树下面扎根，有很多人在那里施肥灌溉啊，有人唱歌啊，那上面这个就结果子满满。那每一个小圈圈，小圈圈代表的是一个小细胞，然后呢让这一棵树呢变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彩多姿，充满了生命力。好，那呢我们西山小教执行，我们是实行西山小教那西山小教也就是一般教会所说的小组啦。那呢我为什么说小家呢？因为呢让大家有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用这个小家，我们是小家我们不是一个组或是组织管理，是小家。好，那西山是什么？西山就是 Core 3的缩写， Core 就是核心，核心就是你这个两三个人呢一起祷告灵修读经，祷告呢导读默想经文的神就在你们当中，其实就是广义来讲也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呢西一是小家长，西二是副小家长，西三是学习的家人然后呢我们共同组织的西三小家。那西三小家呢它会繁成，它会繁殖呢，那就一直繁殖了三四个西三小家之后，它就会变成生命团契，也就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模式了所以呢如果你没有一个基础的西三，这个西三这个词啊真的是 真的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一神，三股合成的绳子它不容易折断哦，你两根线啊，它不能作为绳子，要三根。椅子呢，要三条腿才能做个椅子，它才会稳。而三角形是所有建筑结构当中可以无限延伸的一个最美丽的结构，所以这个三是神的数字，是一个奥秘的数字。而耶稣呢，他带领的门徒，他常常带领的三个门徒到变化山上去，看到他变相的荣耀哦，他常常带的也是三个。好，那呢，再来生养教券的再生产系统哦，这个生养教券一样的生福音小组生哦，做信徒生完之后做信徒，然后再来养教到西山灵修，按着圣经每天灵修，然后学做门徒，不然就做信徒而已，要做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者学做，然后再进入门徒训练，就是要开始真正的做门徒了。好，就经过这样的过程。好，第十五讲健康教育特质七，好，以西柚为本的步道施工第一讲。好，斯瓦茨说，增长教育秘诀在他们分享福音时，侧重解决非基督徒的问题与需要，令教会增长的关键在于信徒能否将传福音的努力集中回应非信徒问题和需要上。这种以秀为本的传福音方式跟操纵型计划有益，后者向非信徒施压，以致未能顾及他们的需要。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以秀为本的布道事工哦，这个教会到社区去哦做活动，然后接近人群，以人群的需要来服务社区。好，再来呢，谈到了操纵型的，也就是事工导向，就注重活动，注重事工，注重成果，注重到底有多少人接触祷告，这种就是在圣诞节是最厉害的表现。然后呢，操纵型的，就是这一个讲到的工人呢，好像一个超级的推销员呐、啊，然后呢，拿一个响亮的救赎包啊，里面的救赎包，然后夸张的手势，要大家呢，哎，决志祷告承诺，你就立即的得到救赎，立即签约吧，立即签约吧。哦，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来的人呢，因为这种群众效应化，他在举手，我也在举手，我也在这个，我也举手，因为看别人举手不好，不举手不好去，尤其在圣餐餐会去，人家吃了一餐，还是朋友邀请你来的，那这些人都是没有得救的，没有真正认识神的哦。那这种人会令人感到呢，这个压迫的。那以需求为本的是像这一幅画一样，在这么树的底下，大家有交通，有读经，有祷告，有团契，然后在这里呢能够慢慢的生命渐渐的增长，是哦，这个是生命导向的。第十六讲健康教育特质期的第二讲。好，健康教育特质期以需求为本的步道施工，那呢我们就从耶稣他如何传福音，从约翰福音从二章到四章，我们看第二章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水变酒。好，他我们就想说，哎，耶稣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怎么水变酒啊？其实我跟你讲，当时的掰饼聚会都是用葡萄酒的哦，不是葡萄汁，是葡萄酒哦。所以呢他水变酒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宴会哦没有酒了，没有酒会怎么样？整个的宴会呢，就是这个新郎是很没有面子的，所以他把水变酒，借这个神迹呢，让更多人能够相信哦。所以他第一个是水变酒，因为当时所需要是酒。第二个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向尼哥底母谈重生，谈重生。尼哥底母他说：“你们必须要重生。”水和圣灵生的哦，那这个尼哥底母他已经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官，他非常热心夜间来见耶稣，但是耶稣说你没有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不是你在教会当了什么你能够重生，不是你懂了很多圣经你能够重生哦，而最重要是你要从水跟圣灵生的，要圣灵主动的重生了你，而水就是真道，真道来洗涤你，让你重生哦。不是说你在教会的又啊看起来很属灵了，你不一定重生哦。好，第四章呢，是耶稣在井旁淌活水。这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怎么样？她是一个没有盼望的， 然后呢，耶稣就就地取材，跟他讲：“你喝了这四圣母水，还要再渴，但是喝我所赐给你的水，你就永远不渴，永远不渴。”好，他就地取材呢，因为他所需要的是活水。所以你看呢，你看耶稣不会在这一个水变酒，第二章那时候在你变活水，把水变成活水，他没有，他就变成酒，因为那时候需要的是酒，也没有来跟尼哥底母谈活水的道，因为当时他需要是重生，那这个活水是因为他来打井水，而这个井水呢是世上的水，所以你喝了这个水还会再渴，然后就把他一生的事情讲出来，因为他已经有五个妻子，现在跟他住的还不是他的五个丈夫了，现在跟他住的还不是他的丈夫，所以他寻求从人来的满足，他得不到满足。哦，那这是耶稣的意思，就像我们世界东西，我们抓进去，我们里面装进去，我们里面，我们遥遥都有声音。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要装神，我们才会刚刚好。我们装世上的东西，装了还是会再渴。这就是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的。然后呢，之后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成为一个宣教士。他留下了他生命的水罐子，得到了叙加城整个一家这一个家乡人的福的得救。所以一个真的得到活水，一个重生的人，他会成为一个勇敢的宣教士，宣扬福音。好，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呢，耶稣呢以需要为本呢在传讲福音。好，第十七讲健康的教会特质八，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好，那在这一讲当中呢，斯瓦茨说，增长教会的爱的上述显然叫停滞不前衰退的教会为高。爱的上述是怎样计算出来呢？我们的问卷包括一组问题，用来解决基督徒相亲相爱的关系达到什么程度。例如，我们会询问会众除教会正式主办的活动外，还花了多少时间聚在一起，每隔多久便相邀对方来吃饭或喝茶，会众之间是否经常互相赞美与肯定，牧者对教会内平信徒所面对的个人问题认识究竟有多深，教会的欢乐气氛究竟有多浓。实际上这些表现比教会增长的书籍提出的种种方法更加重要。原来实践真诚的实质相爱比世界上推销的那种方法更具吸引力。所以他说，很重要的相亲相爱的关系，教会是应该像一个家的一样哦，非常的融洽哦，像这个图画哦，有小孩子，有宠物，有家人，有餐点，有敬拜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爱的参数呢？爱的上述就是你在这个团契当中，你可不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有一个神的爱在这个当中，在这个流淌当中呢？爱的上述。好，那呢？就讲到见证嘛，那爱的上述讲到爱神，那爱神呢，我们就讲见证。这个六福客栈的主角是简爱，那简爱呢，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传教士，然后呢，他呢能够1930年代呢毅然的，在他极其困难，他不断的把就是去打工做佣人，然后存了一些钱，然后呢，克服了所有障碍呢，到了中国到了中国，然后呢，他承接了一个六福客栈那呢，他真的是非常的感人，他整个的一个故事呢，让人家非常的动容了。为什么？他在那个地方收养了孤儿，没人要的，他都把他收留到客栈里面来了，甚至当时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呢，他带着100多名的儿童呢能够逃离那个日军的袭击然后他的一生呢，为福音的奉献，就从他对这一些孤苦贫寒的人的一个付出。所以呢，到1949年之后呢，他当然也被驱逐出境了，他到了台湾，到最后他的一生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叫六福客栈，而变成了最佳什么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整个的得到好多奖，最佳布景、最佳演员整个最佳导演。那为什么这个不是假的剧情，这是真剧情啊。所以意思是什么？像这样子以生命来服侍神的人， 把自己的生命度之度外的人，连外邦人拍摄电影的时候都会歌功颂德。意思是什么？这就是生命导向。没有人为了一个大教会在你歌功颂德拍电影的，大教会大部分听来都是败坏的，不是贪污啊，就是就又是这个事又是那个事的，不是倒闭又是怎么样的哦，整个问题很多的。因为那个事工导向教会，连这个上面这个头头他都不是怎么样，都不是与基督连在一起，不是与生命连在一起，所以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而我们看待历史历代，不包括戴德森这类的，都是把他的生命摆进去的，为福音来传扬的。好，再来我们看到耶稣家庭的见证，这个爱人的见证哦，这个在1989年代还有耶稣家庭的一个存在，大概这个大概在40年前吧，哦，他们在那喝四碗粥，四眼粥啦，四眼粥。什么叫四眼粥？就是那个粥里面没有什么米粒，就汤汤水水的，所以呢搬起来看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两个眼睛对他粥里的两个眼睛，所以叫做四眼粥。哦，左边这张图是他们的入处入口，所以他们呢有250亩的土地呢，养活500多个人，而他们的奉献是10%，他们不是十一奉献，是10%，而且10%都分给穷人，都分给穷人哦，就分给穷人。所以呢这个耶稣家庭它是一个共产制度，就是一个共产，它比共产党的共产还要共产，他们真正实施了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共产，整个大家都聚在一起，把自己的家产钱也全卖掉了，全部大家共同生活，是共同生活的形态。然后他们共同生活，他们非常的节俭，非常的受苦，也遭逼迫，然后呢他们不怕苦，为主走苦路，然后把他们所得的全部的奉献出去，真的是给耶稣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而他们呢在这个贫苦当中呢，在这个共同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扩增扩增，到最后扩增到这个整个中国每个地方。结果呢政府他害怕，然后说这个一方面对他们非常的敬畏，因为他们真正的实施了共产，二方面对他们非常的惧怕，所以就用镇压的方式把他们拆毁、监禁、逼迫、逼打，哦，直到他们死亡为止。所以呢这些人真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一个好榜样，他们借着爱人，借着把自己的奉献全部所有摆上，一切为福音传扬福音在努力的。好，这个就是整个谈到了爱，就是谈到了爱神跟爱人，借着这些彰显。所以整个斯瓦茨的这一个整个斯瓦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整个斯瓦茨的这个理论啊，这个理论我们是以这一个斯瓦茨他告诉我们的，现在教会的牧者生活正是忙，方向正是忙，眼目正是忙。那呢愿主借着整个他的讲论来赐给我们属灵的眼，要医治我们的眼瞎，不再以为有效的方轮子来拖拉教会的成长，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圆轮，而这个圆轮就是叫我们起来照着生养教诫，每天早上起来灵修神的话，然后传讲真道呢，从事工导向变成生命导向，我们所有的见证他们都是以生命来做根基的。而这种事工导向到最后呢，让你疲惫软韧软弱 burn out， 让你耗竭，让你做不下去了。而整个生命导向他所重视的是人，而我们要知道神做工的方式，用神的方式来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这是戴德森最后留给我们的遗言，他在一个讲台上他说，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来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而这一个他在那里讲了就昏迷了，一直在重复这句话，留给世上的这个教会呢最后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教会神会供应，只要我们用对的方法，用对他的圆轮，把它安置在一个对的地方，教会必然增长。因此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 用这本书来作为我们的根基，让我们的教会不再拖拉，不再拖拉，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而能够真正的注重什么？注重这个教会信徒的生命，以生命导向为教会，让整个的信徒得到了领导的领导力，信徒的领导力不是瑕疵的，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那恩赐当中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而充满灵性的充满热忱的灵性，就是说他必须要重生，他有一个得着重生的生命，然后功能结构的教会，就是要整个小组化，激励人心的崇拜，用灵崇拜，整个需要有细胞小组小家的一个建设，而要知道整个的布道施工是以需要为本的，而最重要是教会要有见证，要有爱神跟爱人的见证，只要我们爱神跟爱人能够活出教会的见证，教会必然增长。所以这一个八种特质呢，是斯瓦茨跟我们在他书中呢所提出来的，他经过这么久的研究，这么多的教会，五大洲1000多家的教会，他所研究所有增长的教会都有这些特质。那我们就以西山灵修为例，我们也在朝着这些特质在修正我们的方向，然后努力的前行。那这就是整个我们生命导向教会增长之研究的一个发表，那也希望主来医治复兴中国大地。那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医治复兴中国大地，医治复兴中国大地，只愿主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圆润，按着圣经的教导，地上的教会能够活出见证，这些都是圆润，都是圆润。今天你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在忙什么呢？愿这一系列的讲论，我们感恩斯瓦茨弟兄，他研究了这么深，给我们这一项八项的要点，让我们去检视我们的教会，到底我们的教会有哪些不到位的，让我们从中来改善。也愿全地的教会都得到神的恩典，借着圣灵的让我们不再持续留在宗教徒的光景的里面，而是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真信徒，是一个能够里面有基督生命，外面彰显基督生命的真正的基督徒。耶稣，教会需要圣灵的工具，教会需要你的灵，教会需要看见基督的身体，教会需要看到宇宙性的教会。耶稣，我们在这里披麻蒙灰之杯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恶行。我们有太多的缺欠，我们常常是专顾自己，没有看到基督的身体，我们对福音没有负担，我们常常用人的方法想要促进教会的成长，但是却搞来了一批挂名的基督徒，使教会产生很大的负担。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今天我们要悔改回转，我们要重视的是人，是人，而不是事工，不是侍奉，我们重视的是人，是人生命的成长。主耶稣，祈求你在此时来向每一个正在敬拜的人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缺缺了什么，我们到底要从哪个错误当中再度的站起。我们撕裂心肠，全心归向你，不行恶玷污这地， 因为教会在地上不能做光做盐，不能做光做盐，在地上就是没有真的。教会之间彼此毁谤、攻击，甚至告到公安那里去，假弟兄叫教会骗满全。主耶稣啊，祈求你的圣灵配降中国医治者地，成为你荣耀的居住。耶稣，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需要圣灵的充满。愿你的火来燃烧我们在地上的罪恶。愿你兴起更多你真正的仆人，到地到各地设立起复兴的摊头房。今天你要成为那个复兴的摊头房，成为那个承接复兴的器皿。现在就请你举起你的手，跟主说：主，我实在亏欠的太多太多，我实在亏欠的太多太多。今天我学了这么多有什么用呢？跟主说，我学了这么多有什么用呢？你就真的立马蒙回自卑的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一切的恶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在宗教烂林里打滚，还自以为是，自以为美，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主耶稣，圆圆耶稣家庭，这些行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些爱主，他们留下的好榜样，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从此之后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长大，我们的生命需要破碎，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的生命需要成为一个可承接复兴的器皿。主耶稣，祈求你医治复兴中国大地，这个中国大地包括台湾，包括台湾以及全球的华人。
寻求你的面，转离
今天是我们这个信息的最后一讲。
愿你，
我们实在知道了太有钱，但是我们有一颗悔改愿意做的心。愿你的圣灵配降在听到这篇信息人当中，让我们从错误的当中调转脚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用你的圆轮来治理我们的生命，用你的圆轮来治理我们的教会。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神啊，你烈火恩膏浇灌下来。